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你都看顾，你都眷顾，你都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恩慈和荣耀。我们把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越得以自由，让我们越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就越知道我们是怎样得救。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使你的百姓得造就。也特别求主你坚固保守我们出口的器皿，使我们可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大家都得造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2章。好，我们上次分享了这个马太福音22章，从第一节到14节，就是福音的宴席。那我们今天是要把接下来从第15节一直到这一章结束的，我们说就是要看主耶稣基督面对的三大试探。那么我们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啊。马太福音第22章，从第15节到第46节，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把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22章15到4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两个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人的道，什么人都不许你欺骗，因为你不怕人的外道。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
论到其中，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
主对我们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的说 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被害之前，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说他遇见的就是宗教方面的三大试探。你看到宗教人士来找他，因为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讲了天国宴席的比喻，讲了那几个比喻，他们都听出来主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所以他们很生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五节那里讲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是他们想害主耶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撒都该人，他们是连番上阵，我们说有三次来试探主耶稣。第一次就是讲关于纳税的问题，他们故意问了一个很诡诈的问题，说我们要不要纳税给凯撒。如果主耶稣说不用，他就拿着主耶稣的画饼来去报告给这个西律，说的耶稣反抗罗马帝国，应该把他抓起来。如果主耶稣只是简单回答他们说应该纳，他们又会说你看这个人是个犹奸，就是出卖犹太人啊，这罗马帝国是欺压我们的，他居然让纳税。那我们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是非常有智慧，主耶稣就让他们拿了一个银钱出来，说你看这个钱币上是谁的像，是谁的号，他们说是凯撒。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是错的，就是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撒都该人又就复活的事情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明显是他们编的，不是实际发生的，说什么兄弟七个人娶同一个人，那到时候复活了以后他算哪个人的老婆呢？就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认为复活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们问的时候，主耶稣又把他们反驳，提醒他们说其实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一种宗教的认识，只是一种理念，却没有真实的认识，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不成问题，对吗？因为我们相信你信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凡信耶稣的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那这个主耶稣把他们打败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又来了。这法利赛人第一次是跟西律党的人一起来试探主耶稣，这个时候又来试探主耶稣。他们是怎么样子呢？又就着律法来问了，说哎，这摩西有十诫，然后呢有摩西有五经，到底哪一条诫命最大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他们，告诉他们说最大的诫命其实是哪个呢？其实就是爱，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就把他们的口给塞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的，我们说主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面对的宗教上面的三大试探。那当然后面主耶稣又讲到关于大卫的这个诗篇，弥赛亚的诗篇里面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了，对不对？就是你看到一问他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基督就表明基督是个真实的人呐，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又说主对我主说呢？那大卫怎么把他的子孙称为主呢？其实这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是不是啊？把这个真理给他们讲出来，他们就无话可说。那我们今天主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面对的宗教的三大试探。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在我们前面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面对魔鬼的三大试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对吧？魔鬼就来试探他。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面包。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然后又引诱主耶稣说，你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你拜我吧，你如果拜我这一切都给你了。主耶稣说怎么样子呢？当拜主我们的神，就是单单要敬拜上帝，单单要侍奉他，又胜过他。那第三个试探就魔鬼又来引诱主耶稣，把主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说你从这个顶上跳下去吧，神说了他要让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主耶稣又用神的话语把魔鬼打败了，就是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是不是啊？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个是魔鬼来试探主耶稣，这次三大试探是从人来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宗教人士，对吧？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撒都该人是宗教人士， 所以我们说这是宗教的三大试探，这牵扯到宗教的哪三个方面？我们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教关系，对不对？大家看到这是政教关系，就是你怎么看政府和教会的关系，这个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个试探就会把很多基督徒绊倒，把很多教会绊倒。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教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有一些教会在政教关系上面，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是无神论政府，我们是信仰有上帝的，所以我们就要跟政府作对，这个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你看到这里面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你会看到今天有些在我们大陆基督徒当中，有些牧师很出名的牧师是专门跟政府作对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那这是政教关系。那第二个我们讲的说是信仰的真实，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方面撒都该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认识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试探是关于律法，就是你在宗教里面一定会面对这三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去思考这个宗教的三大试探。那么我们在思考宗教的三大试探的时候，我们想跟大家分这个两大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说三大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是宗教和福音。我们上次之前跟大家曾经分享过，就是宗教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要看得合宜，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他面对的主要的拦阻是来自于宗教人士。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对福音抵挡最厉害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宗教的人。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你像那些伊斯兰教徒或者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宗教的人特别难信耶稣，也包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些人我们说太宗教化而不是福音化的时候，他对福音也很反感，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有些类似像加拉太教会那些弟兄姊妹遇见的那些假师父，是吧？加拉太书里面就讲的说有些人来了说保罗给你们讲的福音不够，你们还得守摩西的律法，这些人对福音抵挡特别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就发现了，包括我们上次讲的说你会看到宗教，因为宗教是关乎人的心灵，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些人说福音好耶稣好宗教都不好，因为宗教就会捆绑人。你看那些佛教徒，你看那些伊斯兰教徒多可怕，包括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不要福音只要宗教的也很可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说不要宗教只要耶稣。那这种态度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思考。因为有些人说，哎，你讲到宗教三大试探，我想到一个办法，连根拔，咱就不要宗教了，只要耶稣了，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这种态度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弟兄姊妹？宗教这么多问题，那为什么不对？有没有想过？我们说，我们就希望跟大家去简单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说这种态度确实是不对。你说我只要耶稣，不要宗教，我不要基督教了，我不去教会了，我就自己信耶稣就够了，好不好？不好。其实你必须知道，其实我们讲说宗教那种捆绑人的宗教是因为没有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没有福音任何东西都是可怕的，没有福音的文化可怕不可怕呢？如果一个家庭不按照福音没有恩慈，这个家庭也可怕，那我们能不能因此说我不要家庭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离婚，跟我丈夫离婚，我丈夫因为没信我跟他离婚，能不能这样子啊？不可以。我父母还没信，只有我信了，我跟我父母要断绝这个母子关系，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我们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宗教没有福音的宗教，因为它关乎心灵，但是没有福音就会造成捆绑，确实给人造成很多的伤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把宗教给废掉，我们需要的是把福音给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宗教里面去，带到宗教里面去。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思想，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任何的这个我们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有很多东西不太好，但是把福音加进去它就会变好，它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两个圣经旧约圣经的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让摩西带着他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过了红海，马上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马拉，大家记不记得？马拉这个地方有水可以喝，但是那个水特别苦，以色列人喝不成，所以他们就跟摩西抱怨说，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了，现在让我们喝马拉的水，马拉的水太苦了。其实直到今天，在埃及人他们一直认为最好喝的水是尼罗河的水， 尼罗河的水现在喝起来都是甜的，因为我以前有同事是很喜欢旅游的，我原来在那个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特别喜欢旅游，他那个签证都换了好几本，就到处去旅游。他我那个时候问他，我说是因为我是读圣经包括神学了解，我知道，我说埃及这个地方气候是不是特别好，我那个同事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说是埃及那个地方气候特别好，这个不冷也不热，气候宜人，所以以色列人从尼罗河流域走了，结果去到马拉这个地方，马拉这个地方水不能喝，他们就抱怨抱怨，结果这个时候上帝让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上帝就让摩西把一棵树投在那个水里，那个水就怎么样子啊，就变甜了。我们说那棵树预表的就是福音，今生就是马拉，我们今生其实好多事情很苦很难办，夫妻关系难办不难办，弟兄姊妹，子女教育为难不为难，跟父母相处怎么孝敬父母为难不为难呢？为难。我们跟世上的君王怎么相处为难不为难，为难，好多事情都为难，包括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福音其实真是苦，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没有福音，大家整天要求，互相要求，你祷告了怎么样，你读经了怎么样，你悔改了没有，你认罪了没有，其实真的很苦。这个时候需要把一棵树一丢进去，我们说那棵树预表的就是基督的福音，把基督的十字架一丢进去，马拉的水就能变甜。所以我说你要看到宗教是有没有福音的宗教是可怕的，但是不能因此把这个宗教给废掉，这叫因业废食。就好像你说饭不好吃我不吃饭，那你就饿死了，饭不好吃你得想办法干嘛，把饭做得好吃一点，这才对，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大家我说要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他收了一个很好的徒弟叫以利沙，大家记不记得，以利沙曾经带着好多，因为以利亚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但是到了以利沙的时候，好多人因为信仰开始复兴，好多人都学习敬畏上帝，学习做先知，然后以利沙就带着他一群门徒，其实很穷很艰难，然后他们出去，结果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有野瓜藤，捡来就切了丢锅里，然后熬成汤大家来喝，结果一喝怎么样子啊？有毒，一下好多人就倒了，倒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以利沙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说跟他们要拿一点面粉出来，把那个面撒到锅里面以后，然后怎么样子呢，他们再喝这个汤，不单能喝，而且把他肚里的毒给解了。我们说那个以利沙在汤里面撒的面预表的什么呢？预表的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福音，宗教就是有毒的。如果再讲一遍，如果没有福音，宗教就是有毒的。你进了教会不要福音，只要律法，只要其他的东西，只要人的遗传，这肯定是中毒的，人就会倒，你发现。所以我们就说有些基督徒，你看他福音不清楚，但是他规条一大堆的时候，他捆绑很大，他的日子过得甚至比不信的人还苦。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有，我见过好多，我见过好多。但是我也很感恩，我们去年有一个姊妹，到现在我没有面对面见过她，但那个时候他是通过别人介绍打电话给我，他那个时候就律法捆绑，苦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发了一些文章他看到了，他说讲实话，他说梁老师讲实话，怎么可能因信称义呢，就已经捆绑到这个地步，说人怎么可能一信耶稣就被称义就有永生了呢，我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就问他了解，就发现因为他所在的教会都是讲律法，律法捆绑的不得了，然后还这个姊妹其实热心传福音，结果被给搞坏了，还被那个教会给踢出去了，受了很大的苦。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说我都不敢相信上帝爱我。那么我们就跟他讲福音，包括他后来通过网络听我们的道怎么样子的，那一步一步转变过来了，他就现在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姊妹就开始不一样了，包括那个时候捆绑成这个样子，他现在很有确据，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得救的。这就是我们说好像把面粉给撒进去了，原来吃的野瓜藤倒在地上说这里有毒，没有办法，但是福音来了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宗教应该废掉，其实宗教是人需要的。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基督徒说好了，我只要耶稣，从此以后咱也不要，你其他基督徒也不要来找我了，我就自己在家敬拜上帝，我自己心灵诚实就够了。其实这样的属灵生活正常不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但是如果一个宗教只有律法却没有福音，只有人的规条却没有福音，可怜不可怜呢？真的可怜，真的可怜。所以你首先我们说你得知道这一点。所以福音重要不重要？重要。福音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像那个撒的面，能够把野瓜藤的汤毒给解。福音就是那棵树投到马拉的水里面，能够让苦水变甜。所以你不能说好啦，水苦我不喝水了，那就渴死了。你必须喝，但是没有福音太苦。所以我把福音放进去，上帝爱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福音往里一投，往这个教会一丢，往你的心里一丢，然后你就开始变甜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面对的宗教的三大试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出来侍奉之前，先面对了魔鬼的三大试探，主耶稣把他都打败了。但是他现在进了耶路撒冷，他要准备钉十字架，他要面对宗教的三大试探，要把这三大试探也要打败。我们要在其中去学习这些重要的宝贵的真理。我们说这三大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政教关系，就是我们看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也读了这段经文，就是有人用政教关系来试探主耶稣。我们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啊？我们要不要给凯撒纳税？主耶稣在这方面的回答和一般人不一样。有些人说纳吧，好像屈膝，不，主耶稣说拿一个银钱出来，看看这个钱上面谁的号，谁的像，凯撒的号。所以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说政教关系的试探是我们必须去胜过。那在这个政教关系的试探上面，我们说先有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你注意，这些人在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先用什么方法说主耶稣呢？他们先用奉承的方法。你注意，他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是不是奉承的话？他们是不是心里面爱耶稣，尊敬耶稣啊？不是。所以我们说首先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奉承。就是当奉承的话来到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当人奉承你的时候，其实魔鬼吓唬的人有的时候把我们吓住，但是吓唬这一招有的时候不起效的时候，奉承这一招很容易起效。特别是奉承我们说你这个，哎呀，你看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讲到政教关系，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就被这种奉承话给框住了，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属天的权柄，属天的权柄难道不应该管属地的权柄吗？你讲的有道理啊。所以教会就开始跟教皇就开始跟人家那些皇帝来争权夺势了。我们今天我说刚才讲，我说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也是不安守本分的，因为被奉承，你知道吧？哎呀，哇，你这个基督徒真好，又懂福音，又懂属天的知识，你又有这个地上的这些政治智慧，你也有，你应该关于政治这些东西，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越权了。我们说你一定要小心什么？小心奉承。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神学家讲的，他说其实那些魔鬼恶毒的诡计能杀死千千，但是魔鬼吹捧人的诡计能杀死万万。阿们吧。这个世界像我们这个呲牙咧嘴的时候摆出凶狠的样子的时候能杀死千千，但这个世界像我们露出笑脸的时候能杀死万万。我当然不是说别人一夸我们啊，说这个基督徒谦卑有爱心，我们就说你干嘛，我不是这样，大家这么神经过敏。但是你要小心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喜欢说奉承话的人，喜欢听奉承话，别人说好的我就觉得喜欢，说不好我就不高兴，我就要跟他怎么样。我们说这方面这是一个小插曲。其次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得注意这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讲到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万有都是他的？那怎么会出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呢？这个其实有些很多，我就说有很多政教关系搞不清的基督徒在这点上面其实是糊涂的。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不是上帝和凯撒是并列的呀？不是，上帝是上帝，凯撒是凯撒。但是凯撒为什么会在地上有权柄？凯撒的权柄是谁给的？上帝给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说一个基督徒必须尊重上帝设立的权柄， 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教会有没有属灵权柄？有没有属灵权柄？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没有属灵权柄？有，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就我们生活的今生这个世界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给凯撒属世的权柄啊？有。我们在讲，其实从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给每个人有做人的权柄？我们能不能随便干犯别人的人权？我是神的儿女，你还没信，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同样道理，上帝有没有给家庭权柄？家庭权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的孩子是我这个做父亲有权柄管他的，你不是父亲，你能不能像我这个做父亲一样管我的孩子？我觉得你们家天天吃面条不对，我命令你们家这个隔三差五得吃米饭，行不行？我是营养专家哦，我是营养专家，我是医生哦，我很懂这个的，行不行，弟兄姊妹？你只能给他提建议，你能不能管他？不能，这个叫家庭权。同样道理，我们说政权还有教会的权柄，上帝在今生给我们设立的权柄是各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就说，我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出问题了，就是他忘记了，他以为他拥有的权柄是无限的。阿们不阿们？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权柄是无限的，阿们不？不阿们。对了，绝对不能阿们。我们说基督的权柄是无限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你必须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回到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了。因为怎么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地上一切都管不到我了，对不对？对不对？哎，这个说法好像很属灵哦，我是天国子民哦，好，我不是属地的哈，我是属天国的，我属基督的，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管不住我了，我是属基督国的，对不对？绝对不对。你在今生你是生在中国，你是中国人，你就受中国法的管。中国的这些法律完美不？我再问你怎么样？不完美。你们家完美不？不完美。但能不能因为他不完美就说他没权柄？不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去思考，因为我们听到要去深思明辨。魔鬼有没有权柄？魔鬼的权柄，魔鬼有权柄，就是圣经上面有讲哈，魔鬼的权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魔鬼的权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阿们吗？这是圣经上面说的，肯定得阿们。你别说圣经上面说的我不阿们了，那就完了。圣经上面这样说。但魔鬼做这个世界上面的神，是上帝让他做的还是自己偷的？
自己偷的。
自己偷的。所以魔鬼的权柄是非法的，阿们吧。凯撒也好，习近平也好，奥巴马也好，他们做国家元首，他们的权柄是不是偷的？
不是。
不是。所以这就是主基督在这里讲，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想反凯撒，你明白吗？后来他们真的起兵造反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后来犹太人真的起兵造反了。所以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把犹太人钉十字架钉的木头都用光了，树上面几乎一棵树钉一个，就是这样子。他们就认为说，你们罗马帝国的权柄是非法的。他罗马帝国不管他起初兴起是通过战争也好，选举也好，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权，他是合法还是非法？合法。他有问题没有啊？有。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没问题的东西？如果说没问题的话，只有一个人没问题，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除了耶稣以外都有问题，你因为他有问题你就说他是非法，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反对那些民运的搞民运的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几乎对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几乎把中国政府当作是非法政府了，这个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啊？绝对不对。你说啊，当初那是啊，当初成王败寇也好，或者怎么样，共产党把国民党赶走了也好，总之他现在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阿们吧。你会发现今天有些基督徒那几乎就是对这个政权到了一个不尊重的地步，这是得罪上帝的。因为这个权柄是谁设立的？神设立。这个权柄是神，他做的好不好这是人的罪，但是这个权柄是不是合法的？合法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家庭，我在讲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教育是不是都做得很好啊？不是的。其实不是，不一定是不是，阿们吧。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们家家庭教育完美，好的无比。你敢不敢这样说？你见过这样的家庭没？没有。那能不能说这个父母就没权柄管孩子呀？因为他不完美就说他没权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点说，哎呀，那个家不行，我是教育专家或我是老师，就伸手插手别人家事儿，对不对啊？不对，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福音，福音是不是废掉了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些权柄？是不是废掉了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秩序？
没有，
没有。福音不单没废掉，福音是坚固升华它了。阿门吧，弟兄姊妹。福音使我们的家庭权柄更得到保护，婚姻权柄更得到保护，我们的政权更得到保护，人权更得到保护。就是因为福音，我们才知道说人人平等，你要尊重每一个人。就是因为福音，我们才知道说，我看到就算哪一个这个家庭子女教育有再多的问题，我也只能尊重他，我只能给他提建议，我却不能插手。阿门吧，这是福音带来的效果。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化开了再去理解，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就是约束基督徒的，就是提醒基督徒说，你不可以因为你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就觉得什么事你都能管。你必须，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就觉得，咦，大家弟兄姊妹关系好得很，我就你们家有啥事你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觉得你对我不够信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人家有没有隐私权呢？人家能不能说我们家庭，我自己的家，我有些事儿，你现在想来我家，我说我不想，说不太方便，可不可以啊？你那么多，你干嘛？你忘了我是你的灵包了吗？我是你邻里的兄弟啊，好，亲的不能再亲了，能不能这样子啊？你亲的不能再亲了，也不能越过界限，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说我们就提醒大家，你注意，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有一个提法，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这是彼得，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人人皆祭司，你们是君尊的祭司，阿们吧。人人皆祭司是人人皆牧师，人人皆祭司是不是人人皆牧师？不是。什么叫人人皆祭司呢？就是你在你的岗位，你在上帝给你的范畴里面好好做你的事情，这就是你做祭司了。比如说你是个老师，你就得把老师工作做好。昨天有个姊妹来跟我交通，他们这个他所在的教会，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比较热心追求，那边就几乎想，然后他又比较年轻，想让他干嘛呢？想让他把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些东西都放松，你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教会里面去。我说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说你还有家要养，你还有孩子还很小，比我的孩子还小，你还有夫妻关系要建立，你还要，你是一个老师，你还要牵扯把你的工作做好，将来还要评职称，你到时候这些东西一塌糊涂，根本不能荣耀上帝。上帝如果到时候呼召你，让你去做教牧工作，专心做教牧，那个时候是专心去做。如果不然的话，你手头工作你得做好。我跟他讲这些，他就大得释放。我说，因为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牧师，也不是人人皆君王，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知道中国有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大家一讲起时政，讲起政治来，个个都好像是国家总理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好像那个架势都是李克强那总理做的，真恰要我做总理好多了就。你没发现人就是这么骄傲的？所以我们说人人皆祭司，是不是人人皆君王？人人皆总统啊？不是，你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这个就对了。守住你的界限，该做好什么？你是做母亲的，好好教育孩子；你是做妻子的，好好服侍丈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做老师、做医生、做什么？把你的工作做好，哎，上帝就喜悦你。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上帝将来给你的赏赐和跟做牧师的赏赐一样。你不要觉得哇，做牧师高人一等，高人一等，不定怎么样。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我们披戴的都是基督的义，哪来的高人一等啊？是不是啊？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尊重所有的人，我就尊重权柄。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但是神的物当归给神。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政权或者有别的不信的人，他要插手你的信仰，他要要求你照着他的样式来去信仰，可不可以？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听他的？这个时候我不能听他的。这个时候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基督徒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很难做人，但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很好做人。怎么很难做人呢？就是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对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你要行得合乎中道。 很好做人是什么？因为你心中有一杆秤，你心中有一个标尺，你知道说这是我该做的，这个不能妥协，那个不是我该管的，别人怎么做我顶多给建议，我顶多带导，完全这些是可以非常灵活的。所以我就说这又灵活，在人看来有时候又艰难。你想伸手管别人，你当然艰难了，你想妥协放弃你的信仰立场，当然艰难。但我信仰立场不放弃，不该伸手我不伸手，其实容易不容易啊？其实反而容易，反而这个生活过得很舒服。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痛苦艰难是因为我们想伸手过长。我就觉得你应该这样子，然后就说关你啥事儿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是吧？你提完建议你就该倒头大睡打呼噜去吧，对吧？这不关我事儿了。因为我中国经济今天股市又跌了，昨天股市又跌了，是啊，这是李克强的事儿，是吧？你如果你买了股票你就关注股票，你没买股票你该干啥干啥，这事儿交给李克强。那我们基督徒呢，你可以为李克强祷告啊，同意吧弟兄姊妹？而不是哎呀急得不得了，巴不得最好有一个总理热线我打过去给李克强出出主意，你这就越线了，对不对？上帝又没选你做总理，他选了李克强做总理，是吧？你知道这个这好不好啊？这个政教关系理清没理清啊？理清了，你把政教关系理清了，这才能够小心胜过我们说宗教上面的第一个试探。这个理清靠的是什么？我们说靠的是福音，福音使我们站在当站的位置上面。我们就说你对福音有正确认识，你就知道说福音不是把我们原有的关系给搞乱了，福音是把我们原有的关系搞清晰了，把界限给我搞清晰了，让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在这个国家做公民，该上税上税，该恭敬恭敬，是不是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哎，就行了。但是关于信仰这一块，关于我心灵自由这一块，谁你也别想做我心灵的主。我心灵已经有主了，是谁啊？耶稣。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人？哎呀，长老牧师传道人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姊妹，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我，我是你的牧师，我是代表基督的，行不行？绝对不行。我说当如果你遇见有人这样去跟你说的时候，你说你越界了。你要记得你不是基督，我也不是基督，你没资格在我心灵之中要求我把心里一切的话都跟你讲。我心里一切的话要跟谁讲啊？要跟上帝讲。所以我们以前提醒过大家，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说你们的心灵要像幽闭的井一样，要像幽闭的泉源一样。为什么变成幽闭的泉源？只向一个人打开，向谁打开？向上帝，向耶稣，除他以外。所以我对人总有隐私，甚至对我的配偶我也有隐私的，因为我的配偶也不是我心灵的主，阿们吧。我心灵的主是耶稣基督，我的配偶是跟我在人际关系上面最亲密最亲密的一个人。我很多跟别人没讲的话我跟他讲，但是我心灵最深处的一些东西我还是跟上帝讲。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我就说因为有些基督徒以为这方面不清楚这个界限，以为说大家是好朋友了，或者这个是我的牧师，或者那个是这个灵里面当初他传福音让我信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把掏心窝子的话都得告诉他才行。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权柄你注意，他没有这样的权柄。人心灵的权柄只属谁啊？只属上帝。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的物当归凯撒。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你要去小心的，就是撒都该人来试探主耶稣了，就用这个七个兄弟娶一个妻子。他不是在乎说婚嫁的问题，他在乎的什么？在乎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弟兄姊妹，你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法利赛人抵挡福音抵挡的很厉害，主耶稣批评的很厉害，但是在当时的宗教，就是以色列人宗教当中，撒都该人的宗教地位比法利赛人要高。就是当时的在犹太人当中做大祭司的都是撒都该人，他们，但是他们是，我们说他们不信复活，不信复活。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撒都该人没有福音，他们只有自己的宗教的理论，只有宗教的理念。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一种理念性的认识，这个对福音的，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说要胜过这个试探只能靠福音。为什么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真实的生命联合的关系靠什么？ 我们是不是靠一套完备的神学体系，是不是靠一套理论，是不是靠把一些经文给它背下来，我们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信谁呀？
信耶稣。
对了，信耶稣，你不能光说信天使能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信传道人能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不行，信耶稣。所以你必须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没有基督，你是不可能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撒都该人也好，法利赛人也好，他们作为宗教领袖，作为宗教人士，他们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信不信耶稣？他们信不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有没有可能跟上帝建立又真又活的关系啊？建立不了，建立不了，就是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基督没有这种真实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不可能是正确的，不可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宗教里面也有，哲学里面也有，有些哲学家讨论上帝，讨论三位一体，讲的天花乱坠，比我们一些基督徒讲的还热闹，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可能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你问他，你信耶稣不？他说我不信。哎呀，什么，我是个哲学家，我是一个科学家。那这个时候他对上帝认识可能是对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我们说这就是福音的厉害了。没有福音就不可能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不可能跟上帝建立又真又活的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他就在推论，你看他就在推论，他怎么可能有复活这件事情？如果有七个兄弟娶了一个女人，他到时候复活了以后，到底这算哪个人的老婆啊？其实因为他这是在用什么来推啊？他是用信心，他是用福音呢，还是用他的理性在推啊？他在用理性，他只能用理性。然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吧？他就是神的光。就是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看见太阳，我问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太阳是不是要飞到太阳上面去？如果我们飞到太阳上面去，能不能看见太阳？没飞进去就已经烧死了了，对吧？那你怎么看见太阳呢？是不是有太阳光照到你眼睛里了？所以基督说他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基督说，若不透过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认，若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认识子的，就连父和子都认识了。所以基督就像太阳，上帝如果把天父比喻成太阳的话，基督就是太阳光。你认识了基督，你就看见了太阳。所以腓力说，主啊，把父显给我看，把上帝显给我看。主耶稣说，腓力，我都跟你们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说这种糊涂话？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就是看见了父。你看见了太阳光，就是看见了太阳，对不对？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撒都该人为什么会问关于复活的问题？因为他没福音。所以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是又真又活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其实撒都该人理解不理解啊？完全不理解。什么活人的神，死人的神，他们就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观念性的认识，是理念当中的认识，跟我们基督徒对上帝认识不一样。我们说我信了基督，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是怎么样是一个活人，上帝比我还活。阿门吧，弟兄姊妹。是我们比上帝活泼，还是上帝比我们活？生命是从上帝到我们这儿，还是从我们这儿到上帝那儿？从上帝到我们这儿。所以你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人，上帝比你活跃无数亿万倍。上帝其实跟他的活跃是无限的超越你，本质超越你的。阿们吧。你有情感，上帝有没有情感？上帝的情感丰富还是你的情感丰富？上帝的情感比你。你有怜悯的心肠，上帝怜悯大还是你怜悯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主啊，怜悯这个人吧，好像上帝不怜悯我怜悯一样。你搞错了，上帝对这个人怜悯无限的超越你。阿们吧。所以我们是这样认识，所以这位上帝是无限超越我们，但是他是真实存在，实实在在的，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本身就是活的，是不是？这是我们透过福音认识的。你如果没有福音，你如果只有律法，你不能明白我现在说的话，真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复活，弟兄姊妹，你也要看到说，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你也不可能对复活有正确认识。其实恰恰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接受复活。法利赛人也相信复活，但是法利赛人对复活的认识是理论性的认识。其实有很多人在这方面福音不扎实，我不说他不得救，有些基督徒福音不扎实，他对复活的认识其实是灵魂不灭的延续。我跟你讲，任何宗教都相信灵魂不灭，同意吧？任何宗教都相信灵魂不灭。伊斯兰教相不相信灵魂不灭？相信。其实佛教相不相信灵魂不灭？也相信，因为他相信灵魂轮回啊，轮回啊，轮回没有灭。所以有些人他对复活的认识，他是认为说人这个复活啊，这个灵体啊，灵体。我说还有身体没？他说没了，就剩灵了。那跟灵魂不灭有啥区别呢？我们说，哎，那你说为什么会身体复活？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去思考哈。这是保罗在圣经当中去跟我们去告诉我们的，特别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面讲的。我再问大家，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不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他的赦罪完全不完全？是不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他担当我们一切罪，我们身体犯的罪，我们犯罪的时候身体有参与嘛，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上面的犯罪他担当了没有？担当了。所以基督既然担当了，我们这个人称义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整个人成为新造的人，还是半个人成为新造的？肯定是整个人，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的救赎，耶稣的福音是完美的，我只有灵魂得救，身体不得救，这叫不叫完美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这个正在这个路上跑呢，然后这个火车要开了，他跑着要进火车，跑着要进去，然后这个时候火车已经开动了，车上有一个人要拉他，这个人要把他拉进去，说把这个人完美的拉进火车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人全身都得进去吧，阿们吧。他拎着包，如果包给丢在站台上，这个叫不叫完美拉进去了？这不叫完美拉进去，要拉就得这个人进去，他拉的行李什么东西全都拉到车上了。哎呀，谢谢你，本来我以为这个车我永远赶不上，被你给我拉进去了。耶稣基督救我们进天国，如果只把我们灵魂拉进去了，结果把我们身体丢外面了，这个叫完美的救赎还是不完美的救赎？就变成不完美。所以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一定有身体复活。而且复活就表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就不读给大家，大家自己回去去读。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一件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得胜。他死是为我们的罪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基督仅仅死了不复活，他也很伟大，为我们死了，但是他得胜不得胜？如果他仅仅死了不复活的话，那是死亡把生命吞吃了，还是生命把死亡吞吃了？死亡把生命吞吃了，还叫福音不？不叫。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表明得胜。如果我们不复活，那能不能表明我们跟他的得胜有关呢？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信耶稣了，是不是就跟基督联合了？阿们吧。那基督的得胜就成为我的得胜，这才叫正常，对不对？那基督得胜成为我的得胜，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也一定要复活，是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乒乓球队出去打比赛，乒乒乓乓把各个队都打败了，然后得世界冠军，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是吧？我是个中国人。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有没有资格高兴啊？你没资格高兴吗？因为关你啥事啊？这中国队得胜了吗？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复活，就等于说我们跟基督没关系，能不能啊？我信了耶稣，结果跟基督没关系，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你一明白福音，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说我们肯定要复活。所以因为这个完美的完全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了。就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过，福音是基督自己做成的，我们没有参与，阿们吧。我们是信把福音给接受了，我们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还是直接受益人？直接受益人哦，福音是直接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直接作用在我们身上的福音一定要让我复活，我的灵魂一定会重生。你信的时候灵魂已经重生了，阿们吧。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灵魂彻底洁净，然后我既然是整个人信了耶稣，所以我的身体也一定会复活。复活以后的身体跟现在身体有关系没？有。比现在的身体超越不？肯定超越过现在的身体。 怎么个超越法，将来我们就知道，对吧？我们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没身体。你不能说，你说没身体那就没复活了，有，但这个身体怎么超越，哇，那个很奇妙，咱将来就知道了，对吧？但是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是福音带来。但撒都该人他们仅仅有宗教没有福音的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仅仅有宗教没福音的人不相信。但你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反推法，你说梁弟兄我知道了，如果我问一个人他说他不太懂复活，我就说他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你刚信的时候关于复活的真理还有很多不清楚呢。那个在十字架上面得救那个强盗，他有没有讲说我信复活啊？没，他没讲这些。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跟我同在乐园，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些，对不对？我们不明白的很多，但是我跟你说，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明白复活，这就是这个是有一个正比的关系。你不要随便反推，你不要反过来说一个人不懂复活就一定不得救，你这个就太武断了。有些事情可以正推，就不等于能反推。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见过有一些那个我那时候见过有的是种的那个梨啊还是苹果之类的东西，它这个出来以后它装在一个瓶子里面了。它其实怎么装瓶子里面呢？它其实是那个还没那个刚刚长芽，这个长出花来的时候，它就把那个瓶套在那上面了，这个是透明的瓶子。然后它长大以后，这个叫做正推。你能不能反推？你说你想把它从瓶子里面拔出来，拔不拔得出来？拔不出来，你必须把瓶子给打碎。就我就讲这个意思，有些事情正着可以，但反着是不行的。你不要反推。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喜欢反推，就因为我们受辩证法的教育太深，所以喜欢反推。反推是一个坏习惯，经常推出很多问题来，是吧？经常推出很多问题来，你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就越相信复活。我们相信基督复活，相信我也会复活。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圣徒在天上跟神在一起，是吧？在乐园里。但是这些圣徒还有一点不满足，不满足的地方在哪里？身体还没复活。他说有一天身体复活的时候，就好像雅各遇见约瑟，两个人抱在一起特别高兴。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时候，灵魂也是这么高兴的迎接身体，身体也是这么高兴的迎接灵魂。阿们吧。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那个时候身体也荣耀，灵魂也荣耀，好的无比。我们现在想不出来，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个罪人，身体也软弱，心灵也软弱，就不能明白灵魂也不软弱，身体也不软弱，都是荣耀无比，到底啥样子？将来我们都知道，是吧？而且其实就我们来讲，时间很短，同意吧？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基督是到底是今年来还是明年来，咱不知道，是吧？100年之内来还是1000年之内来，咱不知道，这圣经上没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几十年之内我就见耶稣，阿门吧？因为照我们的年纪，一般都是几十年，是吧？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按一般规律来讲的话，那见耶稣的面的日子更快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复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试探。那第三个试探，我说在这里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第三个试探，就是宗教的第三个试探，就是关于律法的试探。你看到这些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哎呀，夫子，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我们说我们要在宗教的试探面前站住，其中一个大试探就是宗教里面关于律法的试探。你对律法要有正确的认识。法利赛人对律法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我问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认识正确不正确？讨论一下啊，大家思考一下，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认识正确不正确？他们是律法认识很正确，福音认识不正确呢，还是福音不接受，律法也认识是错误的？好好想一想啊，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认识是错的，这就是主耶稣在这讲的。真的，我再跟大家讲哈，你们如果去研究一些关于神学或者看一些文章，你会听到有一个名词叫律法主义者，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说有些人是律法主义者，有些人是律法捆绑，有些人说，哎，那个人谁呀，特律法，啊，意思就是这个人特严苛，然后让人觉得冷冰冰的。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的认识正确呢，还是一个认真接受福音钻研福音的人对律法的认识正确？ 真正钻研福音的人才正确认识。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再跟大家讲，你去看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阿们吧。我假设说这儿放了一本书，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晚上，然后啪把灯一关，书上的字儿都是对的，阿们吧。但没有灯了，你还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上帝的律法是只是字句呢，还是关乎心灵的？上帝的律法是只有字句还是关乎心灵的？上帝的律法哦，它是有字句，但是它关乎的是心灵还是关乎字句？关乎心灵，它是关乎心灵。所以心灵的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心灵的光到底是律法能做心灵的光呢，还是福音能做心灵的光？福音才能做心灵的光。所以你就明白我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就是如果没有福音的光照，人对律法的认识其实是瞎子。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一起怎么样掉在坑里？你明白吗？我们说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认识，还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家就都学过那个课本，那个故事，群盲摸象，大家记不记得？说一群瞎子摸大象，你说、大象像一根柱子啊，其实他摸到大象的腿了。那个说不不不，你搞错了，大象像一条蛇，因为他摸到大象的尾巴了，对不对？还有的摸到大象的肚子说不不不，大象像一堵墙。然后有的摸到大象的鼻子说不，大象是软软的，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说律法主义者不明白福音的人对律法的认识就是群盲摸象。所以主耶稣才批评他们，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律法主义者是对律法没有正确认识的人，你千万不要有误会。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刚才大家答案我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有好多基督徒都这样认为，说咱是懂福音的，他们是懂律法的。咱基督徒懂福音，犹太人懂律法。我跟你讲，犹太人只要不信耶稣他不懂律法，我们基督徒对律法的认识比他们高超的多，清楚的多，明白的多，我们才是正确认识的，你知道吗？我在讲，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世界结束，真正把律法全部尊荣了，真正全部遵守了律法，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啊，没有啊。哎，有一个叫谁啊？叫耶稣。律法的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耶稣身上。所以你看耶稣你才能明白律法，阿们吧。但是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干犯律法的，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正确，还是耶稣对律法的认识正确？然后我说耶稣不干犯律法，耶稣是遵行律法，耶稣是成全律法的。所以我看主耶稣对律法他怎么做事，我照着他去做，这才不会错，阿们吧。照着法利赛人去做对不对呢？不对。你看法利赛人，主耶稣后面下次我们就会讲到23章了，主耶稣就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很多说法是很古怪，其实违背圣经。他们说你们指着坛上的金子起誓，这个就更重要。主耶稣说到底坛重要还是金子重要？法利赛人说你们只要把你们的钱奉献到教会里去，交给教会，你就可以跟你父母讲说我的钱已经给上帝了，我不养你了。违背律法不，弟兄姊妹？违背律法没？违背了。但法利赛人坚定地认为没有违背。包括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了，主耶稣见到安息日有一个妇人，然后他是这个手枯了，主耶稣把他手治好。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基督干犯安息日没有？他们认为主耶稣干犯了，但是干犯安息日就是犯罪啊，对吧？但是主耶稣让手枯的人好了，驼背的人直起腰了，血漏的人血漏止住了，瘫痪的人不瘫痪了，这些到底是违背安息日还是遵守安息日？遵守安息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需要的其实特别需要的就是福音。没有福音，我们对律法的认识一定是错的。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对律法的认识一定是错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正确认识律法，真的。所以我说之前我们有一个弟兄问我，他找了一个别人翻译的一个文章拿来给我看，他说我对这个文章我不太认同。那篇文章讲什么啊？这个就是讲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我看了以后，我说，我就听他讲一讲。他讲了以后，我说弟兄，我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那篇文章通篇在讲，其实在讲一个完美的悔改。你悔改要怎么谦卑啊？你悔改要怎么忧愁啊？你悔改要怎么彻底的离弃罪转向神呢？我说，但是就这篇文章来讲的话，它有一个重大重大的缺陷。悔改最重要的是 转向基督领受福音，阿们吧。你不讲转向基督，不讲领受福音，不讲领受恩典，就跟人讲了一大堆要求，十点还是几点我忘记，要做到这些做到那些做到那些，这是律法还是福音？这绝对不是福音。但是这个人他对他认为自己这个讲解是合乎上帝的律法的讲解，其实合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不合乎。其实律法的总结是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律法的成全就是基督。你离开基督了，在那讲律法纯粹是胡讲。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夸张。你见到那些咔咔其谈，哗哗啦在那讲，讲了一大堆，你别着急，你别慌张，你别说哇，人家学问真深呢、啊。你就侧耳注意听，你听他讲不讲福音，你听他讲不讲，有没有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只要没有这些，你心中就有数。这个人不懂，这个人不懂律法，不懂上帝的律法，律法已经在基督里成全了，是不是、啊？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样去明白的时候，我再讲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信福音才是我们对律法最大的尊重，同意不同意啊？信福音才是对律法最大尊重。你守安息日啊，你禁食啊，你把十诫死抠活抠的去做，都比不了你信福音。阿门吗？就我们举个例子，你在那里死抠活抠，要用保罗罗马书十章的比喻来讲的话，这个叫立自己的义，确实你在努力，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立自己的义，我信福音的时候我得的是谁的义？基督的义。你的义大还是基督的义大？你的义纯还是基督的义纯？基督的义才是纯全，你的义是像瀑布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说信福音才是真正的尊荣律法，就是你信了福音的时候，你在律法面前你站得住，你也是真正尊荣律法。你说律法太公义太圣洁太良善了，除了基督以外没人能做到，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才叫尊荣律法，对吧？你说律法是我能做到，你也太骄傲了，你把律法的标准拉得太低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说，你比如说一个小学生，然后对着一个大学物理老师说，你说吧，你讲啥我都能听懂。他是尊荣这个大学物理老师呢，还是在羞辱这个大学物理老师？他在羞辱这个大学物理老师，你明白？上帝律法是至高的，所以我说我做不到，我是一个罪人，我亚当一生我在母腹之中就有了罪，所以我做不到，我只能信耶稣，接受基督的义，只有基督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个是不叫尊荣啊。所以我再就用刚才例子，这个小孩子若有自知之明，他说哎呀，教授你是大学物理教授，我没办法，我认识一个人最聪明了，现在上这个读到研究生了，哎，物理好的一塌糊涂，你教他他能懂你的理论，这个是不是尊荣这个物理老师啊？这才叫尊荣物理老师。我们说只有基督能尊荣律法，只有基督能够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这是我们在藐视律法还是在尊荣律法？我们在尊荣律法。我信了基督，把基督的义接收过来，好了，我在尊荣律法。我再讲更彻底来讲的话，我跟你说，亚当的后裔要想尊荣律法只有一个方法，信耶稣。除了信耶稣之外，所有其他的方法哪里？我在禁食，我在努力祷告，我在怎么样子？我跟你讲，你都在干犯律法，阿们吧，你在得罪上帝的律法。你要想尊荣律法，只有一个方法，信耶稣。这就是我们说你要破掉宗教在律法上面的试探，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讲了三大试探嘛，什么方法？信耶稣。你拿律法来套我，你拿律法来诓我，你拿律法说你这个基督徒，你有些安息日是就安息日会的就来攻击我们基督徒嘛？上帝的律法明明讲的是第七天安息，第七天是星期几你知道不？弟兄姊妹，第七天是星期几啊？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糊涂，说第一天星期天，胡扯啊！我跟你讲，第七天是星期六。他说你们星期六不聚会，你星期天聚会，你就得罪上帝。我们怕不怕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走律法里面，你把他吓，被他吓死，因为这是白纸黑字，律法能不能改啊？我问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改？所以有些人是在律法之下，有些神学家这几百年都有这样的神学家，给他拼命解释说，不，这个安息日嘛，这个就是七天里面取一天就行了，哪天都行。哦，上帝说第七天，你说哪天都行，你把上帝律法改了，你比上帝还能，行不行啊？有些人不。 律法，这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这么重大，可以把上帝律法改一改，然后安息日会的人照样打倒你。安息日会上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读，耶稣说了，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这时候死翘翘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死翘翘了。我们怎么不死翘翘你知道吗？我信耶稣。安息日成就在谁身上啊？成就在基督身上。我们星期天聚会是不是还在守旧约的安息日啊？不是啊，我星期天聚会我是敬拜基督，我是赞美上帝，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完成了。完成在谁身上？完成在基督身上了。所以有些人公告你还是基督徒呢，你不孝敬父母，你应该辞职去孝敬父母。我要不要受他这样的控告？弟兄姊妹，就是我不行，我想辞职，但是我家庭条件不许可。这不叫得胜，我跟你讲，你要知道说，是啊，我什么事情都不完全，但基督他满足了一切的要求，我信耶稣，所以我看这些事情看得合宜，我才不被你这些律法主义者给我抓住，对吧？而且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比如有些人说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辞职去照顾父母，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照顾父母，到农村要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对孝敬父母这条圣经的理解对不对？他没有福音，他有没有可能对孝敬父母这条理解是对的？不可能。所以你不要被这些律法主义者吓住，但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懂福音，律法主义者懂律法，所以人家对律法的讲解是对的，不是，这种观点是错的。凡是没有福音的人对律法的理解都是错的。安息日会的人对律法理解对不对？对不对？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对不对？不对。法利赛人对律法理解对不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只要不在福音里，他对律法的理解就是错的。我才不在乎你信了多少年，不在乎你是什么职称。我说教会里的职称，我是老牧师，我是20年的长老，你也吓不住我。法利赛人做了 N 年的长老，是吧？对不对？有些东西不是越老越好的，同意不同意啊？是吧？你米饭煮好的饭是不是放家里放的越久越好啊？放的时间长就馊了，对不对？我才不在乎这些，我就是在乎福音。所以对这三大试探，我们都有一个方法去胜过它。什么方法？弟兄姊妹，福音里。对了，就是福音，政教关系在福音里面能够胜过它。那么这种跟上帝建立又真又活的关系，正确认识复活在福音里，正确认识律法在福音。那最后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个41到最后那里讲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关于大卫，基督跟大卫的关系，这里面我们今天就简单讲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详细讲。就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奥秘，是吧？基督是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是从哪个角度讲的？从人性的角度讲。从肉身来讲，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啊？是。但是大卫又称基督为主，是从哪个角度讲？从神性。主对我主说，所以基督一定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一点法利赛人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所以他们能不能明白福音？不能。能不能明白律法？不能。那我们接受了，你怎么会接受？弟兄姊妹，我比法利赛人聪明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哎，为什么你会接受，法利赛人不接受？为什么？因为现在21世纪了，所以我接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为什么？因为神的恩临到我了，因为圣灵做工在我身上，所以我感谢主。所以你去胜过我们说今天所讲的这三大宗教上面的试探，你就牢牢抓住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抓住这个福音，宗教上的试探就不能胜过。主耶稣基督怎样得胜，他的得胜也怎样化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活人的神。所有一切的圣徒现在都在你面前是活泼的活着，我们也是活泼的活在你的面前，是因我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又从死里复活了。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福音的大能，也让我们晓得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胜过宗教上面的试探。 主祈求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有宗教没有福音的人，但是也求主你让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去反对宗教，你让我们真正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使我们真正在秩序当中来荣耀天父你的名，真正在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们。